用爱去说，说出真爱，用言语分享生命，用爱心建设你我。主内的弟兄姐妹，主内平安。这里是亚洲真理电台倾心推出的系列节目《爱说》，欢迎大家的收看。让我们一起祷来开始今天的分享。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慈爱的天父，你借着欧塞亚先知曾经说过，你喜欢仁爱胜过祭献，喜欢人认识天主胜过全燔祭。我们也渴望认识你，祈求你来协助我们。这样的祈求是因着耶稣的名，他是天主，和你及圣神，永生永王。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大家好，上期我们分享了分辨有两种，也就是多马斯所说的有神性的分辨与普通性的分辨。关于神性的分辨，大家听起来非常简单，但是呢，很多的时候我们所谓领受的神性的分辨是否是来自天主圣神所赐下的呢，也需要我们用一般性的分辨来协助我们来认识。关于这一点呢，在这一期里头我们看看神父跟老师有没有一些原则来帮助我们更好的去分辨。因为我们大家真的认识到分辨呢，它是一个复杂的课题，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就觉得哎呀有点困惑有点难，是否有这样的一些原则或者是一些框框来帮助我们来更清楚或者是更好的来去分辨。
分辨神力啊，其实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问题啊。就是说，我们会从理性上找出一些神学上的、圣经上的一些原则啊，这个是非常有帮助的。就是说，如果没有这样的基本的这个准则作为我们分辨的根据的话，那可能就是来自神性的那些感动啊，那些图像啊。它可能是恶神的运作，如果是恶神的运作的话，就是你有神性的这个分辨也往往怎么样出现这个偏差。所以说呢，讲一些最基本的一些原则，这个是很有用的啊。当然了，我们不可能把所有的原则都讲出来，不可能的啊。我只是希望呢，就是借着这个原则的这个分享，纲举目张，你抓住这个大框之后其他的地方你应当是不学自通的啊。所以说呢，我想呢，就是讲一些最基本的原则啊，这个是很有意义的，很帮助的我们的啊。我们希望呢，就是对这些原则啊，这些分辨的最基本的技巧啊，能够融会贯通啊，所以需要你很详细的去体会。我们先看第一个原则啊，就是你看这个若望一书第四章的一到三节，圣若望是这样讲，他说，可爱的诸位，不要犯神就信，但要考验那些神是否出于天主，因为有许多假先知来到了世界上，你们凭此可以认出天主的神，犯明认耶稣基督，犯明认耶稣为墨西亚且在肉身内降世的神便是出于天主，凡否认耶稣的神就不是出于天主，而是属于假基督的。所以我们去这样去看的话，我想着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啊，可以说是分辨神力的一个根本性的一个原则啊，就是善神来了，他一定会把我们引向耶稣基督啊。我们知道圣神来，他的使命他不讲论他自己，他只把他讲听到的讲出来，他听到的就是耶稣基督的话，就是天主圣言。所以我们会看到，就是圣神来的使命就是把耶稣基督彰显在这个世界上，把人引向这个耶稣基督。所以你要看，就是说如果他不是把你引向耶稣基督，而是引向其他的神和其他的偶像，那一定会出问题啊。圣保罗宗徒说， 除非受圣神感动，没有一个人能说耶稣是主的啊。反过来呢，就是没有一个受圣神感动的人会说耶稣是可诅咒的啊。所以说呢，就是说我们一定要看，就是说是不是把我们引向耶稣基督，让我们更加的爱这个耶稣啊。今天我们对这个神父经啊没有必要去担心。为什么呢？就是你看你这种担心这种怀疑啊，那是任何大可不必，因为神父经里面啊没有一点去教导你远离耶稣基督。而且这个神父经呢，它没有一条新的这个信仰。它原本就是我们圣经里面的信仰。所以它没有创新。啊，只是圣神来的一份更新。啊，不是创造出其他的东西来。所以说呢，你这样的担心这神父经是不是来自天主的，我想这样的担心它是不必要的啊。所以如果就是因此这个担心而去限制这个神的发展，这个不是从圣神来的啊。当然神的运作过程里面它可能会出现很多这个问题，会出现很多挑战，因为它怎么样，为我们教会来讲，毕竟是怎么样，只是在那个前几个世纪的时候它比较突出，那公第五个世纪之后呢，差不多怎么样，就基本上就是处在这个弱势的这种发展里面啊，基本上差不多，不，当然不是消失哈，只是在某些圣人身上才出现这样的神现象。所以说呢，为我们今天的教会来讲呢，这个神父经仍然是一个新颖的比较新颖的一件事啊。所以对神的这个认识，由于新颖，生疏，不会运作，也不会分辨，所以就会带来一些这个冲突啊、挑战啊、矛盾啊，这个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们要怎么样啊？好的要保持，坏的怎么要远避啊？所以这就是一个分辨。
对，其实刚才神父提到的，就跟你说的一开始说的一样，就是神他是不是来自天主的，也是要分辨。就刚才在《若望一书》里面，就是圣若望宗所说，不要犯神都信，是吧？要考验让心神处于天主。那么刚才神父也提到了，就是圣神会把我们带到主耶稣面前，就是没有一个能就是在因着圣神感动会说耶稣是可诅咒的。那么这是歌前十二章的一句话。那么我们看保罗东土他写的这个歌前十二章，他就在讲神的来源与作用，说我们其实过去在讲神恩，但是这个神的来源呢，他需要分辨。所以说在歌前十二章第一句话就是，弟兄们知道神的时候，亲爱你们明了。那么我们知道在哥林多教会，他们拥有非常丰富的神恩，说他们也大量的运用神啊，在他们中间有奇迹，有很多这个治愈出现，还有很多神恩的展现。但是保罗东土说，治了神的时候，欠你们明了啊，也就是说他们虽然在运用神，但是呢他们不明了。那么不明了就会导致出现很多很多的问题啊。其实就是刚才神父说的，神肯定是来自天主的，是吧？他是没有问题的，他也是帮助我们走向天主的。问题是当我们不会用的时候，或者混乱的时候，他就出现很多问题。所以其实刚才神父提到的就是分辨的第一个原则，你看看这个奇迹啊，这个能力是不是把你导向了耶稣基督？因为圣神他是耶稣的神，是不是？他是来光荣耶稣的。那么圣神运作的时候，他一定会把我们通过奇迹也好，通过能力也好，是把我们带到耶稣基督面前，让我们透过这些奇迹和能力，能够认识到啊，也复活的主，能够体验到复活主的临在，从而呢接受耶稣的救恩。这个是从圣神来的一个恩赐。所以说保罗东土接着说，你们记得当你们还是外教人的时候，常被勾引到不会出生的偶像前。这说明什么？就是因为哥林多呢，他们大部分基本上都是新教友，是吧？因为他是一个新兴的教会。那么在哥林多当时也盛行着各种各样的这个信仰啊，不同的信仰崇拜。 那么在他这个不同的信仰崇拜当中呢，也有很多奇迹。其实呢，就是保罗多次在告诉他们，可能他们现在信了天主了，他们领受了圣神了，是吧？在圣神受洗，也经验了很多神，但是他们的心态、他们的运作方式，很容易跟他们以前的什么就是外教人的那种异教崇拜，它产生一种混淆。说他们也会把在异教崇拜当中的那些弊端啊带到我们的信仰里面，这个是他们神混乱的一个根本的原因。所以说保罗多次接着说，就是分辨的一个原则什么，就是说除非受圣感动，没有一个能说耶稣是主的，是吧？也没有一个说受圣感动或者耶稣是他诅咒的。就是这个奇迹这个能力是不是把你导向了耶稣基督，是不是让你接受耶稣基督为主，这是分辨最重要的一个原则。就像刚才神父提到的，不要半神都信，也不要有了奇迹啊你就相信这就是从天主来的。因为在当下的神运作里面，我们会看到啊，当然说很多奇迹其实它都是有问题的。说当一个人一味的追求奇迹的时候，他可能就陷入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啊这种以本性的私欲为中心的啊一种生命状态里面。其实就跟上一节和我们讲的，就是圣神他会帮我们带出这个本性的私欲，而恶神呢，他会让我们享受自己，追求自我的利益啊，追求自我的感觉。其实我们知道有很多宗教里面，他们这个信仰是什么，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啊，我拜这个佛，或者我敬拜这个偶像，为了什么？为了让我得利益，是不是？这个往往会陷入一种误区当中。其实在当下来说呢，这个影响也为我们的信仰带来很大的一个冲击。我说到这，我就想分享一个见证，说当一个人啊总是追求奇迹的时候，如果说在教会内没有了奇迹，如果说他在信仰中找不到奇迹的话，他可能会找其他的，那么这个呢就会带来很多问题。那么有一次呢啊，有一个弟兄一直给我打电话，我说有事啊，他说我想做个祈祷。后来我那次我没在家，后来我在家的时候他又打电话了，我说我在家里，他说我一会儿找你去了，然后他家里我们家也不远，就几十里路。一会儿呢就是夫妻两个人就来了，我也不认识，是吧？哎，不认识吧，一说是教友，也知道了，就慢慢，反正离咱也不远。后来呢我就说你怎么想做祈祷呀？他说我听说这个神祈祷挺灵，我试试。我一听我说你这试试本身心态就不正确，是不是？后来我说你是新封教的，你老封教的？因为咱们为他祈祷吧，咱首先了解一下信仰背景。他说我老封教的，我好几辈都封教，是吧？祖祖辈辈都是老教友。他一说这个老教友吧，咱就说一般的来说老教友都懂得信仰的原则，基本上不会大差。但是这时候他媳妇也说话，他说你别听我丈夫的，他不信天主。哎，我说你到底信不信天主？他说谁说我不信天主啊？我说你媳妇说你不信天主，他媳妇说他就是不信天主。我说你到底是信佛教老佛教？他说我好几辈了，我怎么不信天主？我真的信天主。他媳妇还说他就是不信天主。他说你们这是到底是怎么回事？然后他说我谁说我不信天主？我从小就信。他媳妇就说他是他从小就信，他祖辈都信天主，但是他有的事不求天主。我说你有的事不求天主，你求谁呀？他说我怎么不求天主啊？我进堂我念经我祈祷啊。他媳妇说他念经祈祷都是形式，所以可能就是跟一般教友一样，到进堂就进堂啊，该祈祷就祈祷。后来他媳妇说，我丈夫这个人，你说他信天主吧，也不能说不信，但是他有的事从来不求天主。他交朋友不跟教友打交道。我说你怎么不跟教友打交道？他说教友不行。那你跟谁打交道啊？他说我就跟那个佛教居士，我愿意跟人家做朋友。我说你怎么跟他们愿意做朋友？说他们虔诚，人家信得真。他说这教友信仰都不真。后来他妻子就说，说我丈夫这个人有了事从来不求天主。我说你不求天主求谁啊？他说给我求天主，我怎么不求啊？他妻子说他有了事他找和尚。我说你怎么有了事找和尚呀？哎，他说和尚法力高啊。和尚法力高，他这在追求什么？追求一种能力。我说天主有能力吧？他说天主是全能的，天主愿意什么一命就成。我说你这个听着非要理背的不错。 我说你真的相信天主吗？他说还能不相信天主啊？我说你相信天主，你怎么找和尚做法呀？哎，和尚法力高啊！你说他信天主不信天主？后来那个他妻子就说了，说我丈夫这个人，说是信天主吧，信天主，从来不求天主。他有了事就找和尚，就找和尚做法。后来他说最近一段时间，可能他婆婆病了，她婆婆病了吧，可能是到医院里去也查不出什么病，反正不好治。说他又不找神父，他又不找教友，人家找和尚做法。然后他丈夫接着来一句，他说你别说这，一做法就好了。哎，我说你敢这做？他说可不是，人家和尚法力高，一做法就好了。你说他做法好了之后，离天主远了，离天主近了，说他从心里可能更排斥这个信仰。其实很多时候就是你会看到他的生命，虽然表面上啊可能很虔诚，但是内在里他其实不信天主。后来我说你看你，我说天主这么好，你不找天主，你找和尚？他说和尚法力高啊。他你比如说这一找人家，人家就好了。其实咱在这里咱们去看他这个问题在哪，一个是他有问题，另一个你说他母亲有问题吧。所以你跟老教友说你孩子给你找个和尚做法，你就让他给你做，你说这是问题吧。所以很多时候你看着是老教友，但他其实本质上根没有根，从他不行，他老人也不行。后来我说你有你这么傻的，我说咱们放了天主，你不找天主，你找和尚。我说你找和尚是找和尚的，我说你感觉管用，我说后来的麻烦事多了。他说可不是啊，他说我家里的现在乱套了，我不知道怎么办了。我说怎么乱套的？他从找和尚做了法之后，家里光出怪事。我说你知道为什么出怪事呗？啊，不知道。我说本来我们是受天主保护的，说天主的儿女，那么你有了事你不求天主啊，你去找和尚，那和尚他借助的是什么力量？他肯定不是从天主来的一份力量，是不是？当然我们知道人家是拜佛拜鬼的，他会把那个恶的力量带到家里来。他说我现在我真是麻烦了，我不知道怎么办了，家里出怪事出的也出怕了。你看他说你给祈祷祈祷怎么办？我说你这时候还是找天主来了。他说实在没办法了，找天主吧。嗯，当然他知道了之后，我后来跟他讲我们的信仰。我说你本身你就是说不对这个是吧？你光是追究奇迹，啊，你光看着教育。我说另外你不跟教育打交道，你不跟神父打交道，你怎么知道咱的信仰呀？你这个信仰就是一个表面化的，说实话就是领了洗的外道人。啊，他说我知道了。后来当然给他做了祈祷之后，一下明白，因为他人性受控制了。
所以我们会看到了，就是，他举的这个例子里面的这个所谓的教友啊，他其实是在寻找自己的利益，他是在寻找自己的健康啊。所以说呢，我们会看到了，就是他的方向怎么样，是导向自我，而不是追求天主，所以他就出问题啊。他不是把你导向耶稣基督，他说人家准，人家法力高啊。我们去看啊，就是这个准，这很多算卦的可能就是说的很准，
嗯，特别准。
但是我们不能因为他说的准就认为他是从圣神来的，一定要小心这一点啊。那个准不等于是善神。
神父，我觉得哈，就是这一点还比较容易分辨。但是我遇到一个这样的经验哈，就是一个姐妹她在圣神内受洗之后呢，就渐渐的。人家就舍弃自己那个一些时间，就去出去去服务去。他出去服务的时候呢，因着他的帮助，很多人都感受了天主的爱，而且很多人因着他的服务呢，就灵洗入教了。然后他在服务的过程里边接触了很多很多美好的果实。但是突然有一天，他说什么？他就觉得，哎呀，你看这么多人都这么渴望耶稣，这么多人都没有牧养，这么多人都不知道该信谁。那么他呢就觉得自己的时间总是不够用，时间总是不够用，所以说没有休息的时间，没有回家的时间，甚至呢有的时候也没有他团体聚会的时间，怎么样，就一味的去服务，一味的去服务。结果有一天别人都说他有问题了，但是他觉得还挺委屈，我怎么会有问题呢？我在为耶稣啊在服务，你看我带了多少人都认识了耶稣，都加入了教会。 从他这样的本身来看，神父，我们怎么样分辨说他这个内在推动他去服务的这样的一份推动，他是来自善神还是来自恶神呢？
我们要小心，就是圣神是一个秩序之神，所以当他怎么样失去这种平衡，而只一味的去工作，一味的去服务，而忘记了自己的家庭、自己的信仰聚会、自己的灵性生命需要滋养、需要成长，还忘记了这，而失去了自己那种生命的平衡的时候，要小心啊！所以这个恶神他也是很狡猾的，所以说呢，他是让你打着为耶稣服务的旗号啊，看起来你是为耶稣啊，但是他已经暗地操作了，就是让你不平衡，让你有一天会垮掉。所以说呢，我们后面我们可能会讲这个恶神会充作光明使者去诱惑我们，他这个呢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个例吧啊。刚才我是在讲什么？你打断我的话了，就是我是在讲，就是这个说得准不一定是来自圣神的，我们还要小心这一点啊，因为恶神怎么样，他很多事儿他怎么样他知道，就是我们人不知道他知道，所以那个恶神怎么样说得准，这个很正常。所以那些不是把你引领到耶稣基督那里去的那些算卦先生，对不对？他们就是让你追求自己，让你追求这个世界，追求这个财富和权势，追求生命的平安与健康，那就是让你这样走。他虽然他说的很准，但是他让我们偏离了一个方向。耶稣怎么讲？耶稣说，你们谁愿意跟随我，该怎么样弃绝自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我。所以跟随耶稣的路不是一个追求自我的路，是跟着耶稣向前走，是让耶稣去当家做主。而我们这个时候不再是屈服的、谦卑的服从耶稣基督，不是这样啊，而变成了我们自己，你看得准，但就这样办，你那个时候他已经偏离了。所以那个准本身他还不够，因为天主圣神他除了是准是真之外，他还是善，他还是美，他还是爱，
对，
他还是和谐，他还是秩序。你如果有一个地方出了问题啊，虽然是很真，那肯定不是从圣神来的，
对，需要平衡去看哈。对
对，所以说你看还有一个，就是如果说一个在信仰中成长的人总是追求吉利，或者总是羡慕那些吉利的话，就很容易陷入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状态。
嗯，
那么今天的神恩祈祷很多团体混乱其实也就在这里。那有的人就特别佩服人家恩赐特别大，是吧，人家说的特别准，然后人家进食怎么怎么样，他往往看这些而忽略了什么，他的生命本质。你看我遇到一个人啊，就是他们都特别佩服那个人，说这个人禁食40天，一般的人一讲叫他
做不到，
真做不到。他一常常说，我曾经禁食40天，他一讲道理就说我怎么怎么样，是吧？
嗯。
但是他这个，你看别的教友也特别佩服他，说你一般的谁能禁食40天，是吧？人很厉害。啊，具体有没有禁食40天，咱不清楚。但是问题是什么？他这个背后，你看他的生命就麻烦了。当我后来跟他交往的时候，我就发现，你说他禁食40天，他这么属神，但是他跟他妻子互相不宽恕，
哦，
而且他控制别人，他甚至控制本堂神父，然后不听他的，他就跟你闹，哎，别人还跟着他，为什么他厉害？
嗯，
哎，他有这种恩典，就是人家属神，哎，别人跟着就符合，你说其实这里面问题太多了，就是吧？他可能他有很大的恩赐，但是他背后的这个。运作肯定不是从天主来的，因为他这里面没有爱。
对对，
所以我们就看这个爱了，它是我们分辨的第二点啊。我们讲这个第二点，就是这个爱它是分辨的最基本的标准。好，圣若望怎么讲？他说：“可爱的诸位，我们应该彼此相爱，因为爱是出自于天主。”凡有爱的都是生于天主，也认识天主，那不爱的也不认识天主，因为天主是爱。这是若望一书4章的7到8节。 啊。所以你不论你的观点多么正确，但是如果你没有爱的话，你肯定有问题。你比如说咱们常见的是中国地上地下的这种纷争，对，你可能你的标准很对，你站的那个立场可很对，但是如果在这个正确的立场下失去了你对其他弟兄姐妹的这种包容、这种接纳、这种爱的话，你已经出了问题，对不对？你像这个有神恩的人和没有神恩的人怎么样？有时候也会发生这种对抗、这种争抗。那有神恩的人怎么样？啊，你看我们有神恩，我们体验到了天主这么美好，你们就是不支持。开始给这个不支持的这个去斗争，那个没有这神经验的人呢，就感觉这个有神的人像神经病一样，神经兮兮的啊，所以就不理解他们，就开始抨击他们。我想这都不是从天主来的啊，天主来的一定会让我们生活在爱内。
对，
所以说呢，我们要看我们是不是有爱。如果你没有爱的话，你就是很忠贞，你肯定有问题啊。所以这个保禄宗徒怎么讲？保禄宗徒说，他说，我若能说人间的语言和能说天使的语言，但若我没有爱，我就成了发声的锣或发响的钹。我若有先知之恩，又明白一切奥秘和各种知识，我若有全备的信心，甚至能移山，但若我没有爱，我什么也不算。所以我们会看到这个保禄呢，他不认为这个有神恩你就了不起，听懂吗？而是爱比神恩怎么样更重要啊。所以说呢，就是说你的神确实是很大啊，也天主圣神也借着你彰显了很多能力啊，这个是可能的。但是这个不意味着你和天主近，因为我们和天主近还是远，就看我们是不是有爱。天主是爱，只有在爱中我们才能够和天主结合。所以说这个爱德本身它是分辨神力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标准啊。所以天主教的教理啊，在讲这个神恩的分辨原则的时候，他说这个爱是什么啊，它是神恩的真正标准，是圣神的真正策力啊，这是要理的第八百条。所以我们去看着，就是说你看我们教会是非常期望啊，我们这些运用神恩的人怎么样都生活在爱内，因为这个圣神他会鼓励我们怎么样去生活爱，这是最真正的标准，这是最正确的标准，最真正的一个策略。如果我们忽略了这一点啊，我们开始盲目的去追求这个神多丰富啊，我的能力多大，你追求这个的时候，那就是其实你就是舍本逐末啊。所以说呢，我们要明白，就是神他有一个发展的导向，就是要走向爱，是要运用神实现爱，去为别人去服务，而不是用这个神彰显你自己啊，我自己好厉害，不是让你走向这个骄傲自大的啊，好像你自己是属神的佼佼者，而别人不行，这样去蔑视别人、歧视别人。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个神他的运作就出了很大的问题。所以这个爱啊，是非常标准的一个解。
对，
检验，对不对？
刚才沈后讲的时候，我就想到一句话，说在爱中持守真理，是吧？虽然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所念的、所提倡的，它非常的对啊，非常的有理啊，非常的正确，但是如果在实行这些正确的这些道理的时候，缺乏了爱，其实也违背了
对
圣神的意愿啊。
对，因为我们的信仰观点就是天主是爱，
对，
是不是？我们要爱上天主，不要单单爱他的礼物。说当我们注重这个恩赐的时候，却忽略了爱天主，忽略了就是行动中爱是最基本的原则，往往就会出现很多问题。其实在马窦福音啊，耶稣的教导中也是一样，就是在三章圣训最后，耶稣说不是犯手主啊主的人就能进天国，而是让诚心啊在天主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天国。 说到那一天，有许多人要向我说：“主啊，我们不是因着你的名字说过预言，因你的名字驱过魔鬼，因你的名字行过许多奇迹吗？”啊，耶稣说：“那时我必要向他们声明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吧！”啊，那么在这里呢，耶稣为什么说不认识这些行过奇迹、说过预言，甚至行过很大的奇迹的人呢？就是因为他们的行动中没有爱。说如果说行动中没有爱，那你的恩赐再大，那没有属神的果实，说可能就是地的这些神呢是炫耀了自己啊，让自己的名声得到了扩大。其实也讲到分辨，就是地的神给自己的内在啊，就是自我膨胀。其实这个是很普遍的一个现象，甚至呢有的时候我们会利用这个神为自己敛财啊，让别人崇拜自己啊，那么这个都失去了爱。那么有的时候也是在神的运作当中呢，就是只是注重了什么这种信德，却忽略了爱是分辨一个最重要的原则。
对，
当然我们也听过一些极端的一个不幸的事件嘛。那有一个人就跟我说过这样的一件事，就是他的妻子得了癌症了，得了癌症本来很痛苦是吧，他又不让他去治疗，他说没事，说不能治咱就没信德了是吧，咱又靠着信德我给他护手祈祷就好。当然后来那个妻子越来越重，那病得越来越重，别人说你看他这么痛苦，你该给他看看，你不用看，看就是没信德是吧，咱就靠信天主不找医生啊。当然最终呢他的妻子就去世了。那么这件事呢其实给他们的一代的教友带来很大的一种影响。很多人就说这神祈祷可不能沾边，说这家这沾了边都不正常了。其实我们就会看到他这里呢，他只是感觉我又有信德，我有信德，却忽略了什么爱。
对。
另外呢，我们要知道就是，不是说你不找医生就是有信德。我们要像就是咱们在那个讲医治的时候也会讲，要向所有的这个医治方式开放，是吧？说另外他的妻子本身就是很痛苦，可以用药物缓解，但你不给他用，这是不是没有爱？
对。
说其实这个时候，这种信德已经很残酷了。那么这个很明显的就是他已经偏离了方向了。
对，所以说呢，你看热望宗徒哈，就是还是热望一书啊，第三章十节说，天主的子女和魔鬼的子女在这世上可以认出，就是犯不行正义的和不爱自己弟兄的，就不是出于天主。说不爱自己弟兄的哈，就不是出于天主。因为关于这一点哈，我去一个团体。他们那儿都要求什么，就是做宽恕，说你必须要做到宽恕了，然后天主呢才会赐下医治。像这种有条件的这种教育啊，它本身就不是出自爱我们的天主，因为天主他爱我们，他不是有条件的。所以说因此呢，就让这些人呢，其实他不仅仅违背了哈，就是说认识到天主是爱这一点，而且呢他还一味的去要求啊，比方说这个受伤的姐妹啊，受伤的弟兄啊，去宽恕。其实本身这个行为看似是为了这个姐妹这个弟兄，看似是出自爱，其实他不是真爱。
所以说他这个爱呢，他其实是人的私爱，他的私欲。
对。
就是他以爱的名义来约束别人，带给别人很多痛苦。其实这个其实是很可怕的。那么在今天的，因为咱们也明白啊，在今天很多人特别渴望得医治，是吧？
对，
一说医治啊，就很，因为很多人有痛苦。那么刚才你提到这个宽恕祈祷，其实现在很普遍，就是他要求你啊，你如果你愿意得医治啊，你要做多少宽恕祈祷，你要每天做。那有一天一个老太太啊，就给我问我，一个老人，其实我也不认识他，他说我怎么办？现在把我愁死了。我说你愁什么了？愁？他说有一个神团体在网上不是做神医治祈祷嘛，是吧？他说有一个医治团体，说我愿意让他们得医治。我跟他们一说，他们说要我做宽恕祈祷。我说怎么让你做宽恕祈祷？他说我每天做。我做多少时间？做多长时间？人家那个领导人跟他说什么？说就你这罪啊，你做到你死，能天主能饶了你也不赖。你说这老太太一下子懵了，他说呀，我犯了这么大的罪啊，说你说这家伙到死我什么时候我能解脱啊。你看就是他没有得到医治，反正什么带来一个沉重的负担。
对。
我说你这个不用，因为宽恕是你心里的一个抉择，说不是你外在的我每天要做宽恕祈祷，那不是那个，那个是一种人的方式。说另外你说天主的爱是无条件的，他这样的话天主的爱是不是也成了有条件的了？ 说就是到你死天主能宽恕你也不赖。您是这是说的话，您这很要命。
所以他已经和天主之间形成一份交易，就是用他自己的善功来邀请天主的爱，天主的上报。所以我在这里我想提起这个小德兰的一句话啊。小德兰怎么主张啊，他说即便我犯有世界上所有人的罪，我也不害怕，我也不失望。啊，说只要我向天主爱情的红炉里面一投身，我的罪就像一滴水，立刻就会被蒸干。给天主的爱有多大？天主的爱是无限大。你的罪有多大？你的罪加在一起，他说是一滴水，就是世界上所有的人的罪加在一起是一滴水。这一滴水呢，到爱情的大红炉里面一燃烧，一下子就蒸干了。所以这个才是对天主慈悲、天主大爱的一份信赖。啊，当我们向天主认错，当我们愿意悔改的时候，那在天上的喜乐怎么样？超过99个无需悔改的艺人。所以我们愿意悔改的时候，天主慈悲就悦纳你。不是因为你做得好他才爱你。不是这个。啊，如果我们大家都没有罪的话，那耶稣基督降生还干什么？就是因为我们的罪才吸引了天主的爱，才吸引了耶稣基督降生成人来救拔我们。所以我们的重心不是我们没有罪了，而是你的重心是不是你信靠了这个主，是不是信靠了他的大能，这个是关键。如果你信靠了他，你有很多缺点，有很多毛病，不要害怕，因为天主爱你，对不对？
对，
我想这一点其实为当下来说非常重要，因为现在很多团体都在用这种爱的名义来约束别人，
对，
来要求别人。你好比说还有这个禁食团体，说你告诉他罪，他给你问先知话啊，问你的罪，你要禁食多少次多少次。当然这个呢迎合了人的需求，因为人错了总感觉我受点苦，
我得做点
什么，我做点补赎，我感觉心里还有安慰。
对，
但是这个危险在什么？贬低了天主的恩宠，贬低了天主无条件的爱。我记得在这个没有人在一座孤岛上，这个灵修大师就说过一句话，他说很多人给人提供的是有条件的爱，但是呢这个迎合了人的需求，因为人感觉你我做错了就该罚该打是吧，哎，你打我骂我不应该的。但是问题是扭曲了天主的形象，这个是最可怕的。他是对天主无条件的爱是一个什么深重的一种创伤，是很多人怕天主爱不上天主来。那么这是一个问题。还有呢，就是你看在这医治祈祷中，他也借着人的这种，就是说因为人愿意被医治吧，他有这种渴望，他会提很多无理的要求。还有一个人，有一个也是在一个神团体里面，就是在那个网上那个一做医治，他一个老太太跟我说了，他就哭，他说呀，我这怎么办？他说我没办法了。我说怎么了？他说我愿意，因为在网上他们有神团体，就说谁愿意得医治啊，你把你的要求说出来，你愿意得什么医治？然后这老太太说我也愿意得医治，他就跟那个领导人就说我也报名，说报名，说那你把你的罪说出来。对，就是在网上说你说出来。这老太太说加着这500人的群，你让我说出来，这说不出来是吧。然后这个你看这个带领人说什么，他说就你这破事谁愿意听啊。
哎呦，
这不是为了帮助你啊，让你说出来是让你什么，让你开放，说这能帮助你医治，你这破事你以为我愿意听啊。他问题说，你说对这个老人有尊重吗？说另外说是不是得医治一定要在网上把自己的罪公开出来啊，这个是很大的问题。
嗯，
那么现在还有一些团体，他们叫高台啊，我听他们说的，就是如果你愿意得医治，你到台子上当着众人的面把你的罪说出来，然后呢众人跟你一起祈祷。
哎呦，
这个其实都是很可怕的。
那个不行，因为他这样呢其实对这个求医治的本身就是一种创伤。
对对对对，
对不对？所以我们要小心，就是我们的信仰的核心在哪里？好，我们信仰的核心是耶稣基督由于天主的爱，他救了我们，不是因为我们自己做得好，自己修炼的好，我们能够成圣，我们能够升天堂，不是这个。 所以我们和其他宗教不一样，你比如佛教吧，它强调的是自力，你凭你自己这个努力啊，凭你自己的修炼啊成长啊，然后你涅槃了，对不对？你达到那个佛的那个境界了。啊，我们不是这样，我们不是自力性的宗教，就是说我们就用他们的学术上的话说是他力，其实就是我们借助天主的力量，借助天主的恩典救拔我们，不是因为我们好天主才爱我们，而是当我们是罪人的时候他怎么样，他已经爱了我们，所以是他的能力他的爱提升了我们，我们能够升天了，所以是重点是我要去信靠这个天主，我相信他的爱，而不是怎么样只看自己满身的罪恶啊，然后啊，我认罪吧，用我做的好事再去把它挣回来，再弥补掉。这个不是你欠的那个债，你是还不清的，因为你得罪的是无限的天主，对不对？所以你除非这个无限的天主他宽恕了你，你用你自己的力量想弥补你的罪债，你做什么梦啊？你根本弥补不了，是。天主看耶稣的功劳救了我们，是耶稣的功劳加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这种匮乏，我们这种罪恶，这种软弱才被怎么样，才被弥补，才被耶稣怎么样所拯救。所以说呢，这个信仰的核心不是我们自己修炼的好，不是我们自己做的好，是你要把你的目光怎么样注视到天主的慈悲上，去信靠他，去爱他，去悔改就行了。
对，所以说有一句话我觉得非常的关键哈，就是在爱中持守真理，在真理中去爱，是吧？我们一定要做到这个二者的平衡。就是我有一个这样的真实的这个事儿啊，就是他妻子控诉他丈夫，说什么呢？就是每一次他们两个吵架的时候，他丈夫会说：“我去祈祷。”我看看天主对我说什么，就是他去祈祷的时候，他妻子就更加的生气。他说他最让他妻子说他最让我啊接受不了的就是每一次吵架的时候，我们吵着吵着，他就说我去祈祷，我听听天主对我说什么。他给他传达的信息就是你去祈祷，证明你是善的，你是对的啊！你看你啊，非常的在乎聆听天主的声音。啊，所以说这个他们之间的这份关系呢，就会越走越破裂。虽然都是在天主的恩宠里边生活，看似有的时候都看似是追求天主，但是呢，两个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疏离。很多这样的现象，我觉得是非常多见哈。就是你看，有的时候姐妹们分享，就是有的时候她觉得，哎呀，我得做祈祷，我早晨的时候得做祈祷，一做祈祷做一个小时，怎么样，把做早饭的时间没了。早晨丈夫吃饭的时候说没有做早饭，你起那么早干嘛了？我祈祷了，好像我祈祷了也就不用做早饭了，你吃不上饭啊，你不能跟天主争这个时间。
所以这个就像法利赛人一样，用长久的祈祷怎么样去遮掩自己的错误。
其实我想着这个刚才你提到这个事还是很普遍的，
对，
因为往往会用祈祷掩饰自己内在的什么，就是这种真实的生命。有一个神父就给我讲过这样一件事，说有弟兄两个吵架，打架打得很厉害，就是互相不宽恕呗。互相不宽恕，这个还是经常做神人祈祷。就是他就感觉他挺热心嘛。你看做神人祈祷人比较热心是吧，神父就是说跟他说还好说。他气了神父说，你看听说你们弟兄两个就是说不说话是吧，看咱这是作为教友的一个宽恕。结果呢这个教友呢也不看神父。低着头开始祈祷了，把神父可气坏了，说不行，不能宽恕。神父再跟他说，他又不说话了，他又在那低着，他一边还是用舌音祈祷，把神父气的说：“你要真这么属神，你早宽恕了，你是吧？你其实他这个意思什么？你看我在祈祷，说这个事不怨我，反正神父这样理解，把神父气的，我还不搭理你了，你说。你看再一个说，你说这神父怎么看这个舌音祈祷？”所以他感觉他很属神，神父说我跟他说他不宽恕，然后你再跟他说，再跟他说他底下的时候他就开始念神音了，他不听你说话了，然后完了之后他根本不跟你不理你了，你说属神不属神呀？这个，但是这样的现象也很普遍， 就是你看我跟他不一样，说我就是不跟他说话，但是我为他祈祷，我宽恕他。你这是不是一种谎言？对，其实这个呢，往往让别人更反感。
好，弟兄姐妹，通过神和老师的分享，我们看到，凡是出自天主的，会把我们引向耶稣，会让我们爱上耶稣，会让我们生活在真理当中。特别是爱呢，是检验神的一个标准啊，是神的策例。当我们的生命里边如果与爱相违背的时候，我们要静下心来去看一看，我们当下所持守的真理是否在爱内呢？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这一期就到这儿。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阿门。